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15号，新的一周开始了，四月份半个月又过去了，快吧。那今天的市场的主要的旋律呢是几个比较大的事件，一个是在周末所发生的中东地区的战争的升级，可以说是引起了所有全世界关注的热点。那这个呢，本来是从一个可能要不要发生的战争变成了一个事实，这是历史上首次伊朗从它的本土上发射无人机、巡航导弹等攻击以色列的本土。所以呢，这个周末这是市场没有开市，大家可以想象假如开市的话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动荡。好在呢，这样的一场攻击呢，似乎在周末呢，以一场似乎是烟花秀的方式去结束了。但是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在七国集团进行讨论，或者是对以色列施压的这种情况之下，以色列呢已经是表示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必须要对这件事情呢进行报复。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今天的市场是急转直下。本来呢今天上午的时候早盘到午盘都是一直攀升的，标普500甚至涨幅达到了 0.9%， 但结果呢最终标普500呢是跌了 1.2%。这是今天整个市场的一个非常关注的焦点。那么还有呢，就是今天的另外一个看点，那就是它的美债殖利率。美债殖利率呢今天是大幅的上涨，也压制了这个市场的涨势。就是今天公布的一个经济数据呢是零售销售数据，最新的这个消费支出报告提供了更多的证据，那就是上一周三所公布的 CPI， 你再也不能说它可能是一个临时的了。那也就是表明着投资者你就不太可能像之前说联储呢会很快降息，你不得不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今天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财报了，财报还正在进行，高盛的股价它宣布了一个相当漂亮的季报，所以呢它的今天的整体啊它是大涨的，和之前上周五的其他的同行来比呢，它是整体表现相当的不错。今天呢最终美股啊今天下跌，道指是下跌了248.13点，跌幅是 0.65%， 收报37735.11点。道琼已是已经是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滑了。纳斯达克今天跌了290.08点，跌幅 1.79%， 收报15885.02。这个已经是回到了16000点的下方。S&P 500呢今天最终是跌了 61.59%， 跌幅 1.2%， 收报 5061.82。 标普500指数费半指数啊是下跌了 65.95 点，跌幅 1.39%， 报 4679.1。 现在呢 S&P 500和纳指啊已经都是收在50日均线的下方。今天呢整个科技股是领着大跌的，包括呢和利率相关的房地产今天也是下走的。像 Meta 下跌了 2.28%， 苹果下跌了 2.19%， Alphabet 下跌 1.82%， 微软下跌了 1.96%， 亚马逊下跌了 1.35%。 道琼成分股也是一半都收黑的，像 Salesforce 重挫了 7.28%，Home Depot 下跌了 1.44%， 刚才讲到的高盛是涨了 2.92%， 一会儿呢我们再详细的去看个股。费半今天几乎全部是下跌的， AMD 跌 1.81%， 美光跌 0.96%， 博通跌 2.48%， 高通跌 0.85%， NVIDIA 今天也下跌了 2.48%，应用材料跌 1.05%， 德仪涨 0.01%， 今天特斯拉大跌了 5%， 它呢宣布全球要裁员超过 10%。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济数据，四月份公布的纽约州的制造业的指数是-14.3，预期是-5.2，前值是-20.9，比预期的差，比前值好。美国三月份的零售啊，月增 0.7%， 预期值是 0.4%， 前值是 0.9%， 比前值低，比预期呢远远超出预期。所以呢，美国这零售啊，这个销售仍然是非常的旺啊，年增率呢是 4.04%， 前值呢是 2.11% 啊，两倍了。所以呢，这是今天随着零售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呢，美债殖利率是飙升，直接呢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上涨了11个基点，达到了 4.61%， 整个的市场的风险情绪呢完全是被打压了。那我们看到呢，它美国的消费呢如此强劲，那也就是预计着要更高要更长这个利率。那么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它这些会对哪些方面带来重大的影响。所以呢，一些分析师呢就在说，对于任何预计啊很快就会降息的人们来讲，美国的 GDP 的增速已经是连续第三个季度超过了 3%， 这已经是直接打碎了它之前预期的最后一点希望。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十年收益率啊，今天收在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收在 4.627%， 周五的时候呢，这个数字是 4.499%、啊、比去年年底的呢 3.86% 高多少，大家可以看到了哈，已经突破了 4.5， 现在直接蹦到了 4.627。 但它最终呢现在还没有达到 5%， 当时最高的时候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啊，基本是在 5% 左右上下波动，时不时都突破这个水平啊。那更高的这种国债收益率呢，它就可能会拖累目前的股票，因为它对一些借贷成本呢就一定增加嘛，整个经济的借款的成本呢也增加，同时呢它也可能会增加持有债券的这种，而不是风险资产啊，就大家都会买，这个利率这么高，大家又会把这现金都去买这个债券去了，去拿这个稳定的利率去了。那么这些呢都会受到影响。那今天我刚才提到呢，标普500指数的房地产呢、高科技呀、这都是对利率非常敏感的这些企业呢，今天都下滑。像房地产标普500指数今天这个整个板块呢跌了 1.8%。所以啊，这些因素也导致了市场的一些分析师呢都在进行警告，像瑞银呢就甚至警告联准会啊不但不会降息啊，还有可能会加息。今天呢像是刚才我说到的十年殖利率呢，当触及到 4.61 啊这个程度的时候呢，已经是从去年11月14号以来的最高点。本月啊到现在是两周以来上涨了40个基点。它同时呢，它的这个十年期的50天和200天的日均线形成了一个叫做黄金交叉的状态。说明什么呢？就是出现这种的曲线走势的时候呢，意味着上升趋势已经得到了确认了。那么下一个步呢，就是奔着 5% 去走了。还有呢，就是债券的 ETF 呢，已经是经历着明显的下跌。七到十年期的公债的 ETF 呢，跌到了从去年11月13号以来的最低的水平，比今年2月的高点呢已经下跌了 5.6%。 iShares 20年加的公债的 ETF 呢跌幅更大，比第一月1月的高峰呢已经跌幅超过了 11%。 所以呢，本来啊这个强劲的这个美国的经济指标啊，现在基本上哈全部认为可能就会去加息了。瑞银的这个分析师他们就说，他们认为呢通胀没有达到央行的目标的这种目的，所以呢重新升息很有可能会需要重新加息，那么就会引发债券和股票的大幅的下跌。他们的警告是说，如果目前通胀保持在 2.5% 以上，那就会出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情况。那么他也说预期呢到明年中期最高可能会达到 6.5%。 瑞银的分析师还预测，如果经济没有办法着陆的话，那进一步升息也会导致美债殖利率曲线的显著的扁平化，美股或者是下跌呢达到 10% 到 15%。 他们也预测呢信贷利差将会更大，警告投资人啊，你们开始担心的经济过热等等啊，你们这就会导致通胀的进一步的反弹。今天纽约联准会的银行总裁也是呢票委了， Williams 他呢在今天表示，如果通胀能够继续逐步降温的话，联准会今年可能会开始降息。他说货币政策处在良好的状态，消费和整体经济仍然持续的强劲。今天我们看到呢，像周一呢，石油的市场波动不是很大， WTI 原油今天是跌了 0.29%， 不到 3%， 每桶现在是85.04，和上周呢基本上是差不多。这个是怎么解释呢？就是如果这要是当时开战的时候是在开市的那一天，估计会有非常大的波动，但是毕竟是在周六嘛，那么经过了这一整天的消化，当时收盘的这市场认为呢，就是所有的战争的预期呢已经在之前的这个大涨之中体现出来了，这是一种分析的方法。包括呢我们看到呢，就是 WTI 的原油市场收盘之后，以色列的空军呢说他们已经做好了立即攻击伊朗的准备。以色列的国防总参谋长呢，他是在今天视察了他的一个空军基地的时候说，伊朗呢对以色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啊，将没有任何选择，他们必须进行回应。还有呢，就是以色列的当地的媒体报道，他也是今天他们周一啊，他们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他们的内阁呢确定将对此前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将进行反击。今天是15号，现在呢可能是16号，将继续开会讨论反击的行动。所以明天呢要关注着石油的市场。本来呢大家是认为这场攻击应该是像一个烟花秀一样哈，就没什么事儿了。中间有一些非常值得的观察，一个呢就是它发射的这种方式，它是先是呢有100多架、100几十架的无人机，然后呢巡航导弹，最后呢是极音速导弹，它有9枚导弹突破了它的这种铁穹的防卫网。那同时呢这一次是跨国的合作，美国、英国、法国、阿特阿拉伯、约旦呢，包括这个沙特阿拉伯，他们都已经做了协同的这种拦截，确实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拦截，99%都已经拦截了，没有造成什么人员的损失啊，只有一个小女孩受了重伤，也没有造成重大的这种他的基地啊等等的损失。所以以色列呢从这方面来讲，包括盟友都是属于一个胜利，但从另外一个呢，这也被外界认为这是一种饱和式攻击的实验。先是呢用飞行时间长的无人机先走，然后呢第二波呢是巡航导弹，然后呢还有超音速，那么最后呢他预计的在同一时间到达，让它超过它铁穹防护的这种容量，这种负荷。那么这个呢也被大家敏锐的发现哈，这是不是对台湾如果发生台海战争的一种攻击的模式啊。同时呢这个无人机的供应现在是中共方面提供的技术零件，这已经是坐实了。所以今天美国的众议院提出了一个紧急法案，叫做伊朗中国石油制裁法。这个呢就是要求在法案通过之后，总统呢必须每年对这个进行 review， 任何和伊朗进行石油交易的中国的金融企业将会受到二级制裁啊，这就属于那种金融 SWIFT 的制裁。这是今天美国方面的一个动作。所以呢咱们现在马上那边就已经是早晨了，明天的这个市场恐怕也会带来相当大的这种波动。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VIX 指数，波动指数今天大涨了 11.09%， 是报了将近 20%。 那我以前说过它这个 VIX 呢基本上是20算是平均线吧，往下呢都是非常乐观的这么一个态度，非常的低，波动非常的低。那今天呢是大涨了 11.09% 左右，那也就是到了 19.2%， 和上周的情况差不多。当时美国这边是预计了48小时之内将进行这种攻击，情报非常的准确，这种呢加剧了市场的那种紧张。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呢这个 VIX 呢在知道了以色列一定要还击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的开始呢就是明显的会增加了市场的个波动。那明天怎么样要盯着吧，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在地缘政治上。今天呢还有就是黄金呢，黄金今天是涨的哈。那高盛呢直接呢就在预计说年底呢会突破$2,700的大关。黄金今天是涨了 0.67%， 现在呢是 报2399啊。那这个呢也是在上周呢它是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嘛，是现货黄金上个周末是 2372.62。六月份呢黄金期货价格也攀升到2389在上周。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次呢再一次呢是破了这个记录哈，收盘的时候。那近期呢黄金的价格最大的支撑点就是我们看到的伊朗呢在周末对以色列发动的史无前例的首次的这样一个攻击哈，无人机以及导弹的袭击。这个让市场是比较担心的啦，那就是伊朗和以色列直接进入这种介入了以巴冲突啊，或者说是以巴战争、以哈战争哈。那么这个呢就导致了中东冲突更加升级的最大的可能性，特别大家担心的就是会不会把美国也牵扯进去。也因此呢我们看到呢不仅是石油之前是涨的，那包括我们知道像美元最近呢也是不断走强，这跟美国加息呢也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些按理说呢应该是限制黄金更大的涨幅哈，但是我们却现在看到呢利率在涨，黄金也在涨。高盛呢是分析啊说，从2022年中期以来黄金上涨的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叫做新的增量，说白了就是买家啊买气太大。来自于哪儿呢？这些买家叫做新兴市场的央行加速积累，以及呢亚洲零售买家的增加哈，这是我们所看到高盛所分析的。那么这些呢再加上目前的宏观的地缘政治的这种情况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巩固和证实，再加上联邦利率呢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减缓 ETF 的阻力，也可能成为一个催化剂。还有呢就是美国的选举周期，以及呢目前的美国借债啊，美国国债呢是越来越多，这都是呢造成黄金可能看涨的一个主要的各方面的一个原因。所以呢结论，高盛呢是把年底的预测呢上调到$2700每盎司，之前呢他的这个预测呢到年底会达到2300，现在就已经突破了哈，这是一个我们所看到的高盛的一个预测。我在有一个月吧，有两个月前跟大家讲说看黄金，对不对？那么这个黄金确实是啊，涨的是非常的凶猛。那因为呢利率呢仍然是现在的一个主旋律，所以我把呢利率啊这个可能不太降息，像今年说啊降息两次啊，现在降息两次的市场压住呢已经超过50%了啊，那么很有可能不降息，甚至现在高盛啊这个不说错了是大摩 Diamond 他说可能利率会达到8%几，刚才呢高盛瑞银的说可能达到6.6%几，对吧？这就是现在市场呢对整个经济的一个解读啦。那么如果股市现在仍然是在一个创纪录水平徘徊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高息啊更高更长的这样一个利率环境到底对市场意味着什么呢？那最起码现在普遍的解读就是你想让现在的股市再进一步上涨会更加的困难。标普500指数呢今年是到现在为止不断跌吧跌吧跌吧跌的，现在呢已经把它的 10% 的涨幅呢现在剩了个 7.4% 左右了，据当时3月28号创下的历史最高水平呢下跌了 2.5% 哈。那么从十年期美债这个收益率从去年十月下旬触及到 5% 以来呢，股市从去年十月份确实是一直在走高，所以这全部推动了这一切股市上涨的行情，压住美国联储要降息。那么这个推高的所有的也推高了从黄金到债券所有资产的类别的价格，但是现在呢就不行了。除了今天的零售哈，我们到上一周的 CPI 的通胀报告也显示了未来一年的通胀的预期呢都要比预期高，所以呢大家呢对美联储能不能在没有经济放缓的情况之下哈，让今年再去推行它的这个降息的政策，我昨天还在讲它已经在放缓了，包括它的缩表，每个月的这个债券的缩表等等的哈，都在放缓，这等于说它的政策已经放软的情况之下，再加上油价再去涨，所以怎么可能呢，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好，那我们看看到底会哪几个方面带来非常敏感的影响。第一个 S&P 600指数，这是一个小市值的股票的种类，专门专注于小盘股的指数，上周跌了 3%， 包括呢上周三 通胀报告发布之后呢，是跌了 2.9%， 也是从2月份以来最大的单日的跌幅。因为呢，他所关注的这些小盘企业股呢，都是从美国国内获得收入的，所以他们对经济的走势是特别的敏感。小通司通常呢，会比更大的那种营业的大的公司呢，用于支付利息债务的利息呢更加的敏感，和大公司就则不一样。像标普600指数公司的营收与利息支出的比例呢是 2.3 倍，而标普500公司的比例呢是 7.6 倍。这种通常他们发行的浮动利率的债务呢，都要比大公司要多，所以当基准利率上升的时候，意味着更高的利息支出呢会增加他们的成本，削弱他们的利润底线，也就呢更面临着违约的这种风险。还有呢，像摩根大通，他们的管理数据显示，罗素2000指数当中大约 40% 的公司在过去一年之内没有实现盈利呀。而标普500指数当中这个比例呢达到了 10%， 大家注意点这些数字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市场是一种情绪，这些数字才能对这个市场呢做出一个长远的最真实的判断。你也可以呢，在有这些数字了解之后，你可以知道这一波涨是一种大众心理或者一种市场的情绪，你可以去追高，然后你赶快往外跑。那这个市场的波动近期会非常的剧烈，有波动是有机会，但能不能踩住这个波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哈。还有呢，对大型科技股的影响，从去年以来，大型科技股一直是引领着整个市场上涨的主要的旋律，对 AI 的热情的这种推高等等。还有呢，大公司拥有着强大的资产负债表，还有巨额的现金的储备，他们曾经拿到的利息非常的低，这些呢都可以抵御高利率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呢，大家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呢？如果市场情绪啊，就一下子转暗，涨起来很困难的情况之下，那么他们这种高科技的股票，它已经是一枝独秀了，可能也会受到整个市场情绪的连累呢，产生负面的影响。标普500指数的信息技术部门呢，占整个市值加权指数的 30%， 是其他十个行业当中任何一个呢都超过他们的两倍以上。所以如果投资者决定获利了结的话，他一定会把他手里最大能够获利的呢先抛出去，等待下一个机会。所以呢，一些分析人士呢说，观察目前的主动管理型共同基金、市值加权指数的基金等等，都是一样的东西。这里边呢，像英伟达、像微软，都是最大的持仓，还有呢像亚马逊等等。那么如果整个市场的情绪出现了这种恶劣的周期的话，这些股票都可能会同样会遇到问题。当时在2022年联储呢刚刚拉开了这种加息的序幕的时候，科技板块在当年大家还记得跌了多少没有？当时2022年30%，对吧？而当时消费者耐用板块像亚马逊、特斯拉，当时他们跌了近40%。我们现在的涨幅是去年一年包括今年开年涨到了现在，大家对它的期望值要涨到多少大家知道吧？我一直给大家讲这个宏观的经济数字哈。那么还有对哪些呢？就是周期性股票也会影响的非常的大，如果这个利率保持着更高和更长的情况之下，像什么呢？公共事业、消费品、工业，利率高的时候，他们都是对经济表现特别敏感的行业，因为呢他们都通常被视为叫做股息投资。而在标普500指数公共事业部门的股息率呢是 3.4%， 消费部门的股息率是 2.4%， 工业部门是 1.4%， 你说政府债券呢是多少？ 4.5%。 所以呢，这些股票的额外的收益根本就不足以弥补他们去借贷的这么老高的成本所导致的这种风险。大家看到了工业集团 3M 的股息率是 6.6%， 今年股价呢是下跌了 0.1%。 还有呢 Walgreen 他们的股息是 5.6%， 今年股价下跌了 30%。 美国电力公司的股息率呢是 4.3%， 今年股价涨了 1.1%。 但是呢，他们所有这几家的表现都低于标普500指数，标普500指数现在还涨了 7.9 呢，对吧？ 目前的这个数据显示，标普500指数当中大约有40只股票的股息率高于十年期国债的股息率。所以呢，两年前当美联储刚开始加息的时候呢，当时是有94只股票的股息率高于国债。所以较高的对于银行来讲也会带来重大的影响，它会促使存款人将资金转移到国债和货币市场基金来获得更高的稳定的回报，那就会导致银行的存款减少。银行也不得不呢去向这种渴望高收入的存款人支付更多的利息，特别对于中小型银行来讲，它就会继续打压他们的利润。富国银行上周咱们就知道了，已经报道了嘛，对不对？他们预计呢今年的净利息的收入，也就是贷款的利率将下降 7% 到 9%， 所以呢利率如果继续保持高水准，拖欠率也可能会上升，它可能会增加银行的贷款的损失，那些账面的那些损失哈。较高的利率呢还能把低抵押贷款的利率呢也是推高 7% 左右，这已经是从去年12月以来的这种水平。那么本来我们知道这个市场呢可能要活跃一下的话，马上这个利息如此之高的话，马上大家都会进入观望的这个状态，那么它又会导致银行的抵押贷款业务急剧下降等等。所以呢我们看到标普500指数的房地产部门今年下跌了 7.2%， 是11个板块当中表现最差的，也是唯一啊整组板块呈现下跌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利率呢大幅的波动对小银行的冲击比大银行还要大。 KBW 纳斯达克的银行指数，包括摩根大通等大银行的这些指数，今年呢是上涨了 2.1% 哈，大银行的上涨了 2.1%， 而区域银行今年下跌了 13%。利息对能源方面也会带来冲击，在去年表现最佳的行业就是石油和天然气，他们的股票呢再次的上涨，油价上涨推动了整个的油气供应商收入的增长，而这些行业大公司呢是整体是以折价于整体市场的价格呢进行这种交易。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到呢，就是标普500指数能源部门在过去一个月内上涨了 10%，已经超过了每一个板块啊上涨的幅度呢3个百分点左右。那么现在如果能源和继续去提高的话，继续上涨的话呢，这些呢这个股利息更加上涨的话呢，可能包括刚才提到的哈，明天看着原油的这些价格等等，都可能对这些板块呢带来的助力或者是压力，所以大家继续观察吧。那这是今天的整体的市场的一些情况。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呢，是川普他的那个封口费遭到的刑事指控，今天在纽约正式开庭。那他这个开庭呢，也是美国全都在关注哈。那么这些呢，都是美国内政的一个纷乱。正因为美国内政的纷乱，也导致了整个国际上的这种纷乱，所以美国的事情都是蛮大的事儿啊。以后有时间的话呢，高杰会给大家呢去再多讲一些这些消息。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呢，就进入一些企业个股的一些消息。像特斯拉以及高盛啊，一个涨一个大跌。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接下来呢高杰和 Max 已经在线上了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些个股的情况。还有一个小问题呢，我要跟 Max 进行探讨。高盛呢对外表示他们已经使用 AI 进行客户的部分资产管理，各有利弊。那么这个呢是 Max 非常能够我们的分析一下。我们今天先看几个比较值得关注的股票的走势哈。今天一个是高盛走高了 2.92% 哈，它每股呢已经达到了400.88块。他在今天的盘前公布了今年的第一季度的财报，他的获利呢是超过了预期，承销和他的一些买卖的这种合并业务活动的复苏，提振了他的投资部门的利润呢，帮助实现了从2021年以来最高的每股获利。所以呢他今天的股票大涨，高盛 GS。 Max 好，帮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只股票。
高盛400美元它的股价，我看它在短期内啊，一周内它是看跌的，然后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的，一年以上它也是看涨的，长期，所以整体来说，除了一周内之外，它一周以上啊，就是基本上是看涨了，一周内它是看跌的。
嗯。还有一个呢是嘉信理财 SCHW， 它今天下滑了 1.71%， 也是它的 周一呢是说他的客户存款和借款利息上升，消弭了资产管理费飙升带来的收益。该公司第一季度呢获利下降了 15%。
SCH SCHW 71美元，他一周内他也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他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五年十年都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除了一周内他是看跌的之外，一周以上或者一个月以上他是看涨的。
嘉信理财，这是金融行业的报告呢，还正在持续当中哈。本月的财报将是一大看点。如果没有中东战争的话呢，这些都会对市场带来比较大的影响。那现在呢，加上中东战争，加上呢这种强劲的经济数据，所以呢，这周之内大家要关注的这个事情呢，都蛮有意思的，就盯着看吧，波动会非常的大。我们再看一个呢，是苹果，苹果今天大跌了2.19%。它呢是销售呢是在下降的，然后而三星现在成功夺回了全球手机制造商的 number one 啊龙头的位置，所以它今天的这股价呢整体都走跌了，但是也有一些对它来讲不是很有利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苹果的走势。
苹果的话172.69美元，在我看他一周内那他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他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半年内也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如果是一年以上的话他是看涨的。
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呢将全球裁员 10%， 他今天呢给员工的 email 当中说的这件事情，我们看一下他的走势。
特斯拉161.48美元，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半年内一年内都是看跌的，可是如果是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整体来说五年内它是看涨的，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它短期内它是看跌的，长期它是还是看涨的。
OK， 好，我剩下几分钟的时候呢，我要请教 Max 哈。今天的高盛呢是说他们在核心的华尔街的业务方面已经是使用了 AI 的这样一个技术，我想呢，他呢就讲到哈，说这个呢引起了他的利和弊哈，他的利他自己呢就是用于一部分管理，但涉及到呢现在很多其他方面的，比如如果别的人也都使用 AI 去做的话，再一个呢 AI 可能会产生这种虚假数据啊，他自己会胡说八道，那么这些呢都变成了呢这种对决呀，变成了这种人工智能，您自己呢也在做自动交易软件呢，那么您怎么看高盛今天的这样一个表态呢？
AI 那你 AI 做基本上也要看他怎么做，但是整体来说我讲你用科技去做它是没有情绪啊，它是不太有情绪的，因为它因为人是肯定贪婪和恐惧在那个是肯定会有很多复杂情绪啊，所以影响我们的判断。 AI 用你 AI 去做的话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当然它的问题也一样啊，那问题就是你没有办法一般人呢，因为钱毕竟是人这里来的，所以那人敢不敢把钱全部交给一个他看不懂的东西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他是可以辅助他是可以辅助可以配合的，只是讲如果你讲完全用自动去操作的话通常人也是很难把钱放在他完全看不懂的东西上面
了。您也在做，您的这种自动交易软件是不是也属于 AI 的这一种呢？
它是通过数据去分析过去的那个行情，还有那个价位这些，然后去判 去预测未来，它有点像天气预报啊。当然 AI 这个现在是很多人因为它都蹭这个热度、啊、去讲它。当然那至于它到底是具体怎么做的话，它我估计它也不会跟人家讲，所以它也算是一个black box 啊，算是黑盒这样子的东西，暗箱操作。
所以对一些散户来讲哈，那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也更只能是看长期了，对不对？
这科技，如果用科技来做的话，它肯定第一，它不用吃饭，不用睡觉，不用休息，它完可以24小时操作，没有情绪也去做，它肯定是比起人有这方面的优势啊，在短线上。如果你讲用手动交易的话，你要跟这些竞争就很难了。很难啊，在短期里面是很难跟他竞争了，所以如果我们看长线的话就可能比较有优势、啊、如果你是想用手动交易和对比科技去做的话。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我等以后我再会请这个Max， 我们会就这些 AI 怎么去操作呢再详细的进行分析哈。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二段的内容就到这，第三段呢有一个工商的资讯呢介绍给大家。谢谢 Max 的分析，明天的同样时间呢咱们再见。